Hello， 欢迎光临 Mia Talk。
每个人都是有趣的书，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一杯咖啡的时间，与你分享生活点滴。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 Mia。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蛮有趣的展览。我们大家都知道，在2004年呢，性别平等教育法三读通过，然后到现在呢，迈入第20年了。那这个20年走来，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教育部呢，也在今年办理了一个教育部的性别平等教育法20周年的特展，将在4月20号到4月28号在华山文化创意园区来举办。那如果大家觉得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内容，或者是就是这20年以来有什么样我们可以再去理解，或者是我们可以展望未来的部分呢，其实应该都可以在这个展览里面来理解哦。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教育部的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性别平等教育科的科长林佩宇科长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展览，欢迎科长。
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那科长，我刚刚前面有介绍的这个展览啊，那这个展览其实我蛮好奇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一次的特展里面有区分两块不同的地方，一块是静态的展览，一块是有可能工作坊或论坛的部分来进行。那这一次的安排是怎么样来规划的呢？
我们这次性别平等教育法20周年特展的内容，就像主持人说的，有分两块，一个是静态的展区，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动态的论坛跟周末的工作坊。那静态展区的部分呢，我们这次很特别，是我们有在这个华山艺文特区这边搭建了一个实体的展区的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呢，它会有点像是模拟的一个房间，那这房间里面会有公共场域的厕所，还有家里的厨房，还有校园里面的运动场，那甚至是更广义的空间，就是社会整体的结构，也就是民俗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个实体的展间里面，我们想要呈现的就是其实大家每天生活所处的这个环境，无处不存在的性别都在我们的这个周遭环境里面。对，那这个是静态的部分。
是，
那动态的部分是我们在20号，就是4月20号当天的下午，还有21号，有好几场周末论坛。那这个周末论坛，我们是用对谈短讲的形式，那我们其实邀了国内一些，包含像有一场性别与法律，我们就邀请了当初性别平等教育法起草的一些专家学者，那还有就是这20年来非常关心性别平等教育议题的民间团体来跟我们做语谈。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这个政府跟民间透过对话，那可以一同激荡出性别平等概念的火花。那这个论坛我相信是非常精彩的，那大家也可以从这个我们对谈的内容中，其实听到这几年来政府在性别平等教育领域做了多少的努力，那民间团体呢跟我们的专家学者呢他们对于性别平等教育的期待。那这个部分也很欢迎大家到时候如果说不能来现场参加的话，也可以就是观看我们的线上直播
哦。所以是有线上直播的。
对对对，那其实现场就是也可以一起来听。但那因为我们那个4月20号下午是邀请制的，那4月21号就是有开放给这个，例如说经过的民众啊，或者是对这些议题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一同前来参加这样子。对，那20号、21号是论坛，那4月27号、28号一样也是在周末，有比较适合亲子共有的假日工作坊。那像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很多家庭就是假日都会带着孩子去参加艺文活动啊，或参加户外活动。那其实我们因为华山也是我们亲子家庭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是，
所以那两天我们有设计这个假日工作坊。 包含绘本说故事还有戏剧的工作坊，那希望说让小朋友们就是实际的来从这个听故事来感受性别平权的真谛这样子。对，那我们也说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互动的方式，好让孩子可以从小就是了解性别平等教育的内涵。
是，
那也跟大家做这样的介绍。
刚刚听到了，其实这个活动还蛮多的哎，就是在这八天的时间之内，其实周末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要出去走走，然后在这个走走当中又可以寓教于乐的话，其实到华山去走一走，然后去参加这个不管是工作坊也好，或者是论坛也好，都是一个蛮好的教育的机会。然后让我觉得不只是孩子啦，其实应该也有蛮多的家长哦，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知识，然后可能在未来对于家里面的性别平等教育也好啦，或者是真的在碰到性别议题的时候，可以有不太一样的观点哦。嗯，那这一次的展览主题，刚刚科长我觉得有特别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空间嘛，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Room XX。对，然后可以请科长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然后它的名称有什么意涵吗？
好，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这次的静态展区是就是一个房间的概念，那房间里面有很多个场域其实都蕴含着性别的概念。
嗯，
那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 room 它其实就是一个房间嘛，它翻成中文是房间。那其实它我们给它比较广义的定义，就是它可以是厕所，也可以是房间，也可以是我们会身处的任何空间，都可以用这个 room 来做想象。那另外两个 SS， 一个 S 是染色体，也就是说我们整体人类同质的所在，那生而为人的一个最大共因数。那另外一个 S 就是未知，就是没有特定的指涉，好，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包含一切的可能性。那所以呢，这两个 SS 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含义是希望说，从二元可以出发迈向多元。
嗯，
那二十年呢，其实是一段蛮长的时间旅程。好，那我们希望说，从厕所这个实体空间开始，再到整体社会，那整体社会就是我们所说的更为广义的空间。那可以透过教育的方式来教导，不管是孩子或是社会大众，可以尊重多元性别差异。其实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可以涵盖男女以外无限可能的性别空间。对，那这是我们这一次主题的意涵。
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两个 X 其实也是二十的意思嘛。
是，就是罗马数字的。
对啊，对啊，所以蛮有意思的，真的，因为我有看了一下这个简介啦，那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其实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除了所谓的无处不性别这个概念之外，其实我们在面对性别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多数的人还是会落入所谓的男女两性的这个框架底下。然后刚刚科长有提到，就是第二个 X 其实是谈到这个未知跟多重的可能嘛。对，所以其实这个多元的概念，现在我觉得应该要越来越被认识。然后其实性别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主题耶。
是
是，
对，这也就是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主题的一个发想的概念。对，那也希望说也鼓励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到现场去看展，就会更可以理解我们当初就是设计这个主题的意义这样子。
是，那刚科长您有提到这个整体的这个静态陈展的部分里面有很多的空间，那一直不断重复被提到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厕所啦。那厕所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脑海里面想到的其实是在2000年的时候的叶永志的事件，我想也是因为这个事件渐渐的催生了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嘛。那在厕所的这一个部分里面，或者是在整个我们静态的这些空间里面，科长可以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里面我们可能可以注意到的一些性别的议题吗？
好，因为其实我们从厕所这个 空间，其实会让大家就是想起一件伤心的往事。也就是说，其实在当年就读屏东县高速国中三年级的学生叶永志，他也是我们蔡依林的那个玫瑰少年的主角，那首歌曲的主角。那因为当年叶永志，因为他比较特殊的性别气质，那遭到部分同学的可能霸凌或欺负，那常常呢在厕所被强迫脱裤子来验明正身，对，那所以在那段时间，因为他心生恐惧，所以他就不太敢在下课的时间上厕所，因为他不想要再遇到这些被欺负的不好的事情，
是，
所以他都通常只能在快要下课的时候，提前去离开教室去上厕所。那在2000年4月20号这一天，他又跟往常一样，提前去上厕所，可是却去上完厕所之后却再也没有回来。那下课的时候，同学就发现他倒在血泊中，已经失去了意识。虽然他后来有紧急送医，可是还是因为伤重不治就身亡了。那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15岁。他的离开让当时台湾的社会对于性别教育开始了有很热烈的讨论，那就也成为催生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契机。那在2004年叶永志离开后的4年，性别平等教育法三读通过。我们以往的教育政策也从原本二元框架下面的两性教育，开始走向拥抱多元价值的性别平等教育，也就是我们正式更名了，我们也承认了性别不是只有男或女这两性，对，那我们开始认识了更多元的性别平等教育。那在2019年的时候，108课纲上路，那这个课纲里面其实它还是秉持多元价值的精神，加入了这个跨领域的讨论，让性别平等教育可以更具体落实在我们整个教育的各方面里面，所以这个是厕所的这个空间的意涵。
那其他的地方像是也有提到，就是可能家里面的其他空间啊，然后或者是我看到资料上面有写到房间，对，那房间对于性别的这个议题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看待它？
像房间的部分，因为我们在房间的设计上面，我们因为房间大家平常所处的房间可能就是会有书柜啊、床啊、衣柜啊、桌子啊，甚至是置物空间，但是多媒体等等。那我们这边摆放会摆放一些可以供阅览的书啊，
是，
那这些书里面可能都是跟性别有关。那甚至衣柜的部分它里面不是不会特定只有男生女生的衣服，可能它会有一些中性的衣服，
是，
就是我们透过这些摆设，让你送在这个走进这个房间里面，他可以去思考他平常看到这些东西，他可能并不会特别想象说这个东西跟性别有关，
是，
可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摆设，那让民众走进去，他可以做更深层的一个省思，就会想到他看到这个，他会想原来我平常处的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是有蕴含着性别的概念。
是，
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家的部分，我们家的部分大家其实就会每天都要回的地方就是家嘛，那其实家里面的空间就更多了，就像例如说大家以往都会觉得男生就是在书房啊，女生就是在厨房，
是，
那其实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常常会下意识的重复就是女性跟厨房的连接。对，那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展区，我们会试着从女性就等于厨房这个砖墙中，我们希望去找出一条透光的缝隙。例如说像厨房，我们就会想到餐桌嘛，
是，
对，那其实很多食物的命名也都含有性别的议题，例如说处女裙啊、大肚妹啊，或是美人腿啊、帕波彩啊，这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以往就是可能约定俗成的一些食物的命名。对，那其实我们也没有要过度去责难，或者是说这样子的用词是不对的，对，但是因为这也是大家长期的一个
习惯了，这是文化称呼，
对，还有约定俗成的部分，所以我们或许就是也是保持一点同理心，那希望说 每一次食材上桌的时候就趁机进行性别平等教育，进行沟通，让这个性别意识可以就是说从小地方，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慢慢的种下种子发芽这样子。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情境设计，让民众走进去就会他可能会吓到，哇，原来我们可能平常很习惯的东西这个美人腿其实它某种意涵其实也蕴含着性别不平等的意识。
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我们刚刚从一开始谈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说无处不性别嘛，不管在什么样的空间其实都有性别的议题。那刚刚科长提到的是跟厨房有关系，我自己想到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在讨论，就是客厅是爸爸的客厅，厨房是妈妈的厨房，然后大家就会讲说爸爸下班之后就是坐在客厅里面，然后掌控了那个遥控器，然后妈妈下班之后就得要打扫，然后进厨房准备大家的东西。对，就是其实如果仔细想起来，我们在家里面的空间上面有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有性别的这个议题可以来讨论。那当然我相信在经过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的推动，然后在学校教育里面，其实在家务分工啦，或者是在很多的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些性别议题，其实小朋友现在目前也都可以学习得到。那我相信应该是大家都还蛮落实的啦。
是，我们就是其实性别平等教育这条路真的就是它很长。对，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那么进步一点点，对，可是有时候可能社会下的氛围又让我们觉得好像又没有那么大家接受度好像没有那么对，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透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因为其实像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
是
跟以前我们成长的那个世代的孩子，其实他们在性别平等教育的认知，还有他们的意识包容度，其实跟我们比起来，你能说完全没有进步或成长吗？其实也不然，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孩子，他
还是有改变的，
因为他们有接受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的洗礼，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广纳、更包容、更多元。
是，那刚刚这个静态成长的部分，还有一个我自己也蛮想要请科长帮我们聊聊的，就是在民俗的这个部分啊，就是民俗的这个部分，在性别议题上面，科长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可能看得到什么呀？
就是民俗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以往常常会说的女生不可以回家扫墓啊，或者是说生理期，你那个生理期就是你那一天就是很脏的，你不可以去拜拜，就污名化这个月经。那甚至可能就是还有我们平常过年的时候，例如说大年初一女儿不能回家，一定要等到二才能回家，就是在有一些我们可能之前认知的，就是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些民俗的一个习惯或禁忌。对，那我们希望说带着民众可以从这个生活里面息息相关的习俗，其实看见性别平等的议题。对，那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做一些些反转。
是，其实民俗上面我们也还是真的蛮多，就是针对于性别上面的一些算是框架啦。对，所以如果说大家不晓得说在民俗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性别的话，其实也都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到这个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的特展来去看一看，来认识一下。那除了静态的部分哈，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接下来的论坛，然后还有工作坊当中。那这个论坛的话有一天就星期六20号是邀请制的，然后21号是开放制的，那当中有什么样的主题可以跟大家介绍呢？
星期六的部分，4月20号星期六下午是有2场邀请制的。那我先说明这个邀请制的部分有2个场次。那第一个，因为我们这次的特展是性别平等教育法20周年嘛，对，那所以我们的第一场呢，就是呼应我们的主题，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那我们透过这个 这个场次的论坛，我们来做性别平等教育法20周年的脉络回顾。好，那我们邀请了性平会的委员啊，还有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辅导团、
嗯。
那我们从他们的角度来出发，就是说他们眼中的性别平等教育是怎么样的。
嗯哼，
好，那目前我们性别平等教育里面呢也有一些特教的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透过这个法律来推动性别平等教育，那来跟社会做连结跟沟通。
嗯，
好，这是第一个尝试性别平等教育法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重点还是在教育，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第二场次的论坛来讨论性别平等教育教什么。
哦，
那我们从课程教学跟议题来融入来谈。好，那因为其实很多很多专家学者会觉得，哎，性别平等教育融入都融到不见了。
嗯，
对。但是我们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哎，其实当初教育部这样子设计性别平等教育一体融入108课纲的这个理想有哪一些。那我们另外也有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白皮书2.0，那这个白皮书它是怎么样作为在学校教育现场实施的引导守则，那还有12年国教它怎么去融入性别平等教育，以及大家社会大众都很关心的我们整个在108课纲研修跟审议的阶段，好，我们做了哪些努力让性别平等教育这个议题没有不见。
嗯哼，
对。那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勾勒跟实践我们未来在108课纲中的性别平等教育，让这个性别平等可以更落实升值在我们的校园里面。
是。
那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421好，是开放制的、
嗯、开放制的。嗯，
对，开放制那一天就有三个场次。好，那第一个场次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女性领导人。
好，
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知道，哎，目前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是我们第一位的女性领导人，那其实这个对于台湾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革新。好，那性别平等是怎么样走进社会，怎么样让女性成为领导力，那还有我们会去讨论，哎，怎么样透过企业者的角度，
好，
去增进职场上的性别意识，好、
嗯
哦，以及性别议题呢，怎么去融入教育现场，好、
哦嗯，
我们还是会跟教育做一些些的连接。
是。
那第二个场次就是当性别意识成为公民素养，好、嗯，那我们会从 SDGs5 好去讨论，好，实现性别平等，然后赋予妇女权利到近零碳排这个部分。
哦，
好，那还有女性
的永续的部分，
对，还有女性经济自立与公正转型的结合。
嗯哼，
还有我们的、目前最夯的 STEM 领域的女力展现。
哦，是。
好，我们会去讨论公民科技社群啊，还有 AI 技术。好，这个部分、
嗯、
那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来做这个聆听。好、
嗯、
那最后一个场次就是运动有性别之分吗。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各大运动赛事里面其实、
嗯嗯、
很多女性都在这个运动赛事里面崭露头角。
是。
对，那其实我们希望说，哎，透过这个运动赛事的性平推广，比如说挺国球，我们的国球可能是棒球啊，
是、嗯、
还有大家可能很喜欢的篮球啊，然后等等、嗯嗯、很多运动其实女生也可以。那还有我们会讨论一个就是拳击的部分。
拳击
从对，因为想象女生打拳击，
嗯
哼，透过女拳，好、哦，女拳那个拳就是拳击的拳，
是
从女拳看见女拳，那第这个、嗯、第二个拳就是权力的权。好，那还有台湾运动场上的啦啦队文化、其实这个啦啦队文化其实它也是有性别议题的。
是。
为什么这么多很多去看球赛的观众他不一定是真的要去看球赛、嗯、他
是
要去
看啦啦队的。
对，他看他喜欢的啦啦队女神啊，
是
或者是他喜欢的那个啦啦队的女生这样子、
嗯、
对、
嗯、
那其实这个啦啦队文化其实也有蕴含性别平等的议题在里面。
嗯哼，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会讨论运动场上其实有一个很终极的难题，也就是说跨性别的这个运动员、
哦、
他们的参赛权还有公平性。
嗯
哼，对，那我们会去做这样子的讨论。对，那以上是我们5场论坛的一个说明跟介绍。那我都欢迎听众，就是如果针对有兴趣的议题都可以到现场去聆听。那除了第一天，因为第一天是邀请制的部分、
嗯、
所以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做这个线上的聆听。
是，哇，真的是有蛮多的资讯在里面呢。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各个不同的领域的性别议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挑选自己有兴趣、有想要听的，或者是想要知道的相关的知识的这个场次来聆听哦、喔。
是，
那聊聊这个工作方的部分吧，因为感觉那个就是论坛的部分，或许就是知识量太庞大了，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欸，那如果我带小朋友一起去，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在工作方上面可以有一些互动呢？
那工作方的部分，其实我们在第二个周末427跟428都有，
嗯嗯嗯，
哦，那427的部分就是要我们是特地找了。很受欢迎的夹角托剧团
是
好，那来参与的孩子，我们是建议3到10岁。
嗯，
好，那第一场的故事工作坊呢，哈、哦，会是由我们就是剧场的服装设计师，那他同时也是扮装的皇后，
哦，
好，所以那他们会对，就是会有演员来带领说故事，
嗯，
引导小孩去思考绘本里面想要传达的。概念，那一起去讨论性别平等的议题，
嗯嗯，
例如说，哎、欸，可能会问孩子啊，说你有想象你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嗯哼，
好，那引导他们不要被自己的性别拘束。好，
嗯，
那还有他们生活里面有没有曾经因为性别遇到不舒服的事情？
是，
对，那这个绘本呢也会因应孩子的年龄去挑选适合他们理解跟阅读的部分。
是，
对，那再来就是4月28号有两个场次的工作坊，
嗯
啊，一个是装扮的工作坊，
是，
那会有这个老师，哦，一样是夹角托剧团的老师，他会带小孩们一起手作，那从服装的主题切入，
哦，
让孩子，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目前男生女生的扮装其实有很明显的差异，
是，
对，那我们会从这个扮装去理解性别平等的意义，
嗯哼嗯哼，
那也会从设计 样貌开始，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彼此的第一眼的外表还有样子，
嗯
哦，就决定了，欸，我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哦，那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设计样貌来看看别人眼中的我，
嗯，
还有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我，哦，
是
的样子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来一起设计自己的房间跟衣柜，
嗯，
好，那最后会跟家长进行亲子互动，那让家长一起去理解孩子心中理想的我或想要当的那个我，好，是什么样，
嗯嗯，
好，那我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有一些亲子的互动，其实家长会更了解原来孩子自己心中想象的那个样子是什么，
哦，
对，
是，
对对，那我们还有一个场次是，嗯，家长跟孩子一起的共读工作坊，那我们是邀请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
嗯嗯嗯，
来带领这个家长跟小孩，他会告诉会教导，就是说因为其实有很多家长他可能想要跟孩子谈性别平等教育议题，可是他可能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或者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切入，
嗯哼，
那其实我们就是会透过绘本跟孩子谈一些重要的事情，让孩子知道说，哎，其实不是真的只有男生跟女生，
嗯，
这两种区别，好，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让孩子可以去了解不同群体的差异，好，那去学会尊重，哈，互相尊重，
嗯，
对，那所以这个绘本的分享，我们会透过绘本跟游戏的操作，让孩子去看见平常隐藏在生活里面的性别刻板印象。
嗯哼嗯哼，
那去抵达他们可以就是去打破性别框架的勇气，这样子。那也会透过绘本的共读时光，好，告诉家长你怎么跟小朋友一起去阅读绘本。
嗯哼，
那引导他们对于绘本里面的角色还有生活的想法，那也来促进亲子之间的沟通跟互动。那以上是这三个工作坊，其实每个工作坊都有不同的重点跟主题。
是，
对，那也欢迎就是家长们趁着假日的时间可以带孩子一起出外走走。
嗯哼嗯哼，
那就像主持人讲的寓教于乐，那我想它会是一个很好增进亲子关系的一个机会。
那跟听众提醒一下，就是这是报名制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那个活动的官网上面去搜寻相关的资讯，然后上面有报名的方法。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多多参加。除了我刚看到一下，除了那个共读是现场也可以自由参加 进入共睹的这个状况 之外，其他的可能是因为那个道具跟材料的关系，其实是需要报名的，这样子
需要报名的。
对，那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这个活动真的是不管是大人小孩，我相信都可以有非常多的收获，至少在论坛的部分，如果你是一个对于某一些领域有原本就有兴趣的朋友，其实是可以去参加的。那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朋友，在这个工作坊的部分，其实是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方式来建立这个亲子之间的互动。然后除了可以理解性别议题之外，其实也或许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哦。
是。
那在这个活动大概我觉得介绍到这个地方，我想再聊聊，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已经20年了嘛，那您认为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目前为止这20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吗？除了说您刚刚有提到说以现在的小朋友跟我们以前受教育的这个时间跟观念其实是有一点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之外，您认为在这个20年来有什么样里程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好，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其实最早开始性别平等教育法，它不叫做性别平等教育法，它叫做两性平等教育法。
嗯哼，
对，那也就是因为叶永志的事件，让这个两性平等教育法它正式转型为性别平等教育法。
是，
那也在2004年由总统公布施行，这是我们性别平等教育的一个开启。
是，
好，那在满20周年这中间呢，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其实我们在1999年的时候，教育部就先定了这个国民中小学9年一贯的课程暂行纲要，那把两性教育列为重大的议题。
嗯哼，
那时候还是叫两性教育。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那个暂行纲要变成正式的课程纲要，9年一贯课程纲要。好，两性教育还是重大的议题。可是呢，在2004年配合性别平等教育法的通过实施之后，这个两性教育正式更名为性别平等教育。
嗯，
好，那在2019年12年国教的课纲完成之后呢，这个我们呢从国小到高中，性别平等教育还是我们的重大议题之一。好，那透过这个校定课程融入各领域教学，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数学领域啊、语文领域啊，好，甚至健体领域啊、艺术等等，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各个领域的融入教学去深化性别平等教育。
是。
那其实性别平等教育走过20个年头，其实我们在从9年一贯课程提出国民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教育3项的核心能力，到12年国教课纲透过9个的学习主题，都是希望说透过性别平等教育的核心素养，来教导孩子可以站在辩证跟多元的角度去思考现在社会还有文化中的性别相关议题。那这其实这是在课程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是。
那大家也知道，其实在2017年那时候有全国的公投，那时候的公投呢，第11案的理由书就是反对学校就是教同志教育。
是，
就是同志教育的4个字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就是因为公投，那时候的公投，我们在2018年的4月2号修正发布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的第13条，那我们呢删除了同志教育，可是呢我们把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的内涵改成就是认识及尊重不同性别、性别特征、性别特质、性别认同、性倾向教育，好，以及性侵和性骚扰、性霸凌防治教育来取代同志教育。好，那也就是说我们把整个性别平等教育的内涵打开。
是。
好，那让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的内涵不再狭隘的只局限于同志教育。对，那我们希望说将这个不同性别特质、不同性倾向啊、不同性别认同这些名词放到我们的
教育里面，
让社会大众可以更理解，其实 性别平等教育它的内涵是非常的多元的，对，好，那来充实这个国中小性平教育的课程内涵。
是，
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发布性别平等教育白皮书哈 2.0，
是，
那其实第一版是在2010年，好，那因为我们这个白皮书是每十年就要更新一次，那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发布了2.0，好，那希望透过白皮书的引导，好，来推动国内性别平等教育，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好，那透过这个白皮书它引导着我们国内各级政府还有学校还有其他的教育相关机构来这个施行比较统整性还有系统性的性别平等教育，那希望说透过除了在教育里面实现性别平等，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在社会上实现性别平等。
好，
那最后一个比较重大的里程碑，也就是说在去年大家那时候沸腾一时的 MeToo 事件，
是，
好，那大家可以知道在去年因为 MeToo 事件，总统下令修就是我们的性平三法一起做一个大翻修，
是，
对，那也在2023年的8月16号性别平等教育法史上第一次全条文修正。好，那这一次的修正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把军事学校啊还预备学校跟警察各级学校跟少年矫正学校都纳入了性别平等教育法的适用范围。
是，
那针对于行为人这个的处置措施还有事件调查程序都更为的严谨，那甚至新增了一些行为人的惩罚性赔偿金，对，那还有就是对于被害人的保护更为周延等等的。好，那这其实是我们在这个20年来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法，从这个法的新定，然后到一直到这个20年过去了，好，那我们中间一次最大幅度的这个法条修正，
是，
就是为了要强化校园性别事件防治的落实，那确保学生可以杜绝性跟性别暴力，好，在安全还有性别友善的环境中学习。对，那其实在整个推动性别平等教育，我们其实就是除了在国内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我们其实在国际上也有很比较亮眼的表现跟成果。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国际公民教育还有素养的调查计划就显示说，其实台湾学生对于性别平权的支持度是占了这个第一名。
好，
那对我们的经济合作跟发展组织 OECD 也有发布这个社会习俗性别指数的调查结果。那2023年呢，我们是第一次被就是获得公布成绩，好，综合的平均值不止表现优于全球平均，好，在179个国家中占据第六名的这个优异表现，那正在亚洲是名列第一名。那其实就是可以从国际的表现上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这个世代的孩子在经过性别平等教育法还有性别平等教育的洗礼，好，其实在性别平权的认知理解啊还有支持度啊，好，其实都是优于这个亚洲国家其他国家学生的表现。对，那以上就是我们这20年来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的20年来，其实我们有很多亮眼的成果，好，跟努力。那它其实推动性别平等教育这条路，其实虽然过了20年，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就是可以在进步、在成长的地方。那我们在这条路上不会停下，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好，持续的推进，那持续的来落实这个性别平等教育。
哇，刚刚这样听起来，其实真的是有达到蛮多的这个算是不能讲成就了，但就是台湾真的是在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的这件事情上面落实了，然后也至少我看到了，听到科长这样子介绍，我觉得其实大家是蛮努力的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进步，跟努力的在做这个性别平等教育，让大家更理解性别平等教育以及如何把它放在这个现在目前学生的教育当中。好，那我想时间的关系啊，最后来问一下科长，就是在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20周年的这个今年呢，除了这个特展之外，教育部还有什么其他的规划吗？
好， 因为目前，因为其实除了这个华山的特展以外，其实我们的社教场馆也响应了性平日的活动，例如说像我们的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就办理了这个关于长大啊，关于月经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座谈、
嗯、
那也有办理例如说蝴蝶多多的绘本分享会，都有搭配我们这次性别平等教育日的活动，有一些相关系列的活动齁。那另外我们我们国教署齁，国教署这边也配合了这个我们20周年的主轴齁，来就是最近这个大家沸沸扬扬在讨论的数位性别暴力这个主题，
是
齁，那我们有搭配性别平等教育日来开发教材包齁，那这个教材包呢开发完成呢也会挂到我们的这个专区里面齁，来给提供给老师做下载跟使用。
嗯齁，
所以那也因为这一次的系列活动，其实这个我们也有国教署这边也有办理 Me Too 运动的行动展，好，那结合这个各学群科跟资源中心，好，来响应我们的性平日活动。那像生涯资源中心，他们就会用履历影展，或者是说性别平等教育特色学校来串联，好，学校办理一些性别平等教育日的特色活动，例如说影展啊、书展啊，还有相关的倡议活动，透过一系列的在学校开花，哦，那我们串联起来，让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的种子可以散播到我们学校的现场、社会还有社会的情境里面。
是，所以其实除了这一个华山的特展之外，还有非常多的活动跟非常多的资讯可以让大家来接触性别平等教育。那非常感谢科长今天跟我们介绍了，我们从特展开始讲，然后谈到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的一些核心的价值，还有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在生活当中去看待这个性别议题，真的是非常感谢科长，谢谢科长。
是，谢谢主持人。那也欢迎听众们，就是4月20号到4月28号，欢迎到我们华山好来看展。那相关的系列活动，如果说各位听众有兴趣，也可以到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全球哈资源网哈，那上面有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日的专区哈，那相关的活动讯息还有资讯，在那个网页
上
都有详细的说明。
是，非常感谢科长，谢谢，再次的感谢科长，谢谢您。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